各位好，今天9月21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说个特别让我生气的事儿啊，就是这个9月19号的时候呢，有一个叫蔡国强的现代艺术家，跟那个著名的户外品牌始祖鸟联合在西藏的，应该是江孜那个地方，海拔在4500到5000左右的时候，那个地儿4600吧，4600到5000之间。在那个地方的放了一场烟花秀，各位可以去搜一下，应该现在很容易能够看到，就是他这个烟花秀做的非常壮丽啊，然后就各种视频。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呢，当时我看这视频的时候，当时就惊了，我说这个是什么样的臭傻逼才能干出这种事儿来？为什么这么生气？是这样啊，这个先说一下这个跟个人相关，因为呢，原来我是中国比较早的玩这个户外的人，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呢，就满处背着包满处乱走的那种人。那也是中国比较早的一批这个在户外训导员。这个当然现在胖了啊，体力也不行了，不再是那个当年的了。不过确实是干过啊。我们走的这些地方啊，就在那个时代，我们都已经非常非常清晰的知道自己，实际上你再怎么走，也是对于大自然的某种破坏。当然，你说起来的话，我们都在破坏大自然，这没有办法，你不可能，你要不人类就全体自杀嘛，对吧？你不太可能干这事儿。但是呢，我们呢，就是有一个宗旨是什么呢？应该是两个宗旨。第一个宗旨呢，就是叫做狗死狗埋，鹿死插排。什么意思呢？就是干了这一行了，你玩这个就要有这个觉悟，就你可能遭遇到的危险。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那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尽量少的破坏，或者是说任何不必要的这种对生态环境的损伤或者是打扰都是不可以的。90年代中期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做到在任何一次的户外运动当中，比如说我们野营穿越，不留下一片纸，真的是真的可以做到这一点，不折任何一个花木，这也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包括尽量的不惊扰动物，不去那个去，比如说抓个虎体啊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就全都不干。但是我确实没有想到，在今天已经到了这个2025年了，这已经过去了30年之后，还能干出这种事儿来。而且，尤其是生气在哪儿呢？就是这两造啊，这俩傻逼，我其实都是知道，并且原来还算是蛮喜欢的。因为蔡国强做的那个烟花艺术的这个秀。实际上来讲呢，我看了好几个，尤其喜欢他那个天梯创意什么的都非常的好。那始祖鸟呢，也是我其实很喜欢的一个户外品牌。虽然你说现在我本人已经不太就是去走这些比较特别艰难的这种线路了，但是呢，这个还是觉得它的甭管是设计的功能性啊，还是它的这本身的这种款式都还不错。家里呢还有它的这种产品，为什么不能干这事儿？其实挺简单的，就是那块的生态环境啊，极端脆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可能各位去的那些应该有不少人去过，你们都可以去知道，应该是都知道那个高原上的高原草甸，那个草甸的那个上面的那个就是植被啊，它其实都叫不上植被，非常低矮，因为常年的低温，而且呢大风，它的那个土层本身就薄，很多的那些小植物就那么一小点，甚至于就趴在那石头上那一层，就到那种程度。生活在那地方的呢，甭管是植物还是动物，还是那种昆虫什么的，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稀少的，就是你真的是没有多少东西。而且呢，它那个地方如果一旦破坏，你想让它再长起来，特别费劲。他们说那个有些地方可能一年就长1毫米，就长那么一点。那你如果一旦说给破坏掉之后，真的是不行。我们原来走那种高的地方，就是在这种高海拔地区走。脚底下都得小心，它那块如果有一片那个，就是它那个长得差不多的那种草甸的，或者是说那种就是那种应该叫什么东西来着？就反正那种特小的矮的植物，都得绕着走。因为我们登山鞋啊，是那个对这种破坏力非常强，踩一脚那是很致命的东西。而且吧，在那种地方生活的，甭管你是动物还昆虫啊，还是这种动物之类的，它特别容易应激。就他其实胆儿特别小， 而且呢，非常大的范围距离，它的猎食范围啊，如果一旦被它惊扰了以后，它满处乱跑，这东西特别容易出事儿。所以呢，就是这种应激反应，在那些就生态环境特别脆弱的地方，是特别常见的一个东西。这个玩意儿，这个而且它那土层特别的薄，就它那块的土层特别薄。各位你们去过就知道，真的，这土层特别薄。它还不跟西藏林芝似的，林芝那地儿啊，多少还是一个所谓的藏区的江南嘛。它那地方还行，因为大量的这些土啊什么的下来以后，就是高山上那山石粉碎，然后变成土壤，然后这其他什么下来以后，那地方呢是可以种粮食的，而且看上去比较不错。大量的西藏那边的那种高原地区，真是什么鬼影都没有，植物什么的非常非常的少，那生态环境一旦破坏，几十年都补不过来，真的，这不是开玩笑。因为那些地方我几乎都去过，进西藏进了多少次了，我这不是去那个什么去洗涤自己心灵，我这心灵不用那么洗涤，洗也洗不出来，真的，这个那只是喜欢那块的这个整个的这种壮美的环境。这包括像冈仁波齐我们转山什么的，那都是特别小心，每天早晨起来干嘛，把所有的东西全都收好。就是你知道，就是在露营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拿帐篷在那边露营，包括你在那边有那种小酒精炉去烧水啊，烧热吃的什么的，然后你有包装什么的，都不能乱扔，就有人就是专门盯着这事儿，就重点得找两个人，比如说我们20个人转山，两个人就专门干嘛？每天在这儿，只要一扎营或者是在路上看见垃圾要捡起来，然后再去。如果这会儿扎营的时候，你任何的东西都随时看着，说你不能够，你把你比如说你的那个外包装，你撕开以后，你随手往边上一搁，风一吹，夸叽就跑别处去了。别人我不知道怎么着，我们都得是这么干，干嘛呢？把这个都得是有一个专门的袋子。收起来，哎，放好了，不能让风给吹走了。放的垃圾放哪儿？跟您讲，放帐篷里，都是我们都是这么干的。结果他那个烟花那个秀，他说符合环保标准，您觉得可能吗？您的甭管是怎么样，你是不是火药？你是不是要破坏植被去埋那些雷管？你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设备，他那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然后你。整个的因为这个风，然后包括什么这些原本在高原上没有的物质，它会整个散播在这地方。那而且它跟那个你比如说这种季风吹过来的比如说污染物还不一样，那个范围很大，这个它在这块就在这个可能平方几公里的范围之内，这块就全让你给毁了。这个你不用去想，这是肯定的事情，它有大量的生态影响。然后呢，今天呢，就是他们已经就直接这个东西一出来，懂点的就全惊了，对吧？说你蔡国强是个傻逼 ，OK， 这没问题，这你不懂这个也没事儿，你丫每天就吃点，就维持生命体征，吃点那东西。我看过他的访谈嘛，好像吃的非常少还是怎么样？始祖鸟你不应该啊，始祖鸟你是一个这个应该叫什么？你是一个户外品牌。户外有一个最重要的观念是什么？环保。你要不说环，任何一个户外你没有见过说我就是破坏环境去的，你这牌子甭打了，对吧？然后 OK， 他干的是这事儿，那怎么可能？就是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惊讶，你怎么可能？中国政府、当地政府、当地政府、江孜那块的政府，这个傻逼。那招商引资，然后在这边弄这个批了，弄两吨大酒，或者给点钱，说不定就干了。中国政府傻逼是一个正常的事情，对吧？尤其是这下边这些地儿，那你始祖鸟不是？始祖鸟是一加拿大的牌子，一直以来呢形象呢还是算是正面吧。比如说，虽然它有几次这个公关上的一个危机，有一次是其实有些东西还是给它加分的。你比如说，它有争议的，举两个例子，一次是。他的一个销售的员工就给那个武器，就是你给那个潜在的一个客户，那个客户想买户外用品，但是武器制造商，那是一个武器制造商。然后呢，是他说回去说我们是一个和平理念的，我们的这种产品不针对你们， 对吧 ？OK， 就把这事儿给推了。这个后来邮件曝光了，虽然这件事引发了争议，但是至少这个理念我还是能认可的。我公司就这个路分，我就不愿意干这事儿，可不可以？可以，其实还行。另外一个，那个跟可口可乐一起什么对那个 Facebook 那块投停他的广告嘛，对吧？还有其他一些广告，就仇恨言论这件事情，虽然这也引发了争议，但是呢，起码它是一个正反参半的一个东西。这回咔叽，这个没有任何正面的东西啊，没有任何正面的玩意儿，所以你就知道这件事情这为什么遭反弹。所以您也甭跟我掰扯这所谓的说这其实没什么大影响啊，或者为招商引资他那个有如何如何，甭掰扯这个，这没用。我是去过那地儿的。您去过这？对对，这话听着耳熟。你去过中国吗？哎，对，我这话用一下啊。你去过那个江孜那一块吗？对吧？你去过那个那种高原草甸吗？你知道那块的生态环境有多脆弱吗？对吧？你自己背着包走过几座5000米以上的山坡啊？对吧？就咱就甭讨论这事儿了。你就容我吹这个牛逼。但是如果你没去过，你不知道这边有多少的这种伤害，咱就别掰这杠。那为什么始祖鸟会变成这样？其实最简单的一件事是这个牌子被中国的企业安踏收购了，就是它还不是直接收购，它是一个间接收购。当时是怎么回事呢？19年的时候啊，安踏公司就是那会儿中国企业在满处在攻城掠地嘛，对吧？然后呢，就组织了一个所谓财团，收购了一家呢，这个就是一家国外的公司。这家国外公司呢，是始祖鸟啊，还是其他一些这个企业的户外运动企业，或者包括运动牌子的这个上级公司。然后呢，就等于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始祖鸟变成了安踏集团下边的孙公司的子公司。就是这就所谓的这个间接拥有。但是中国企业的这种间接拥有吧，它呢它有很复杂的这种交易结构，尤其是像是这种就是这始祖鸟这种牌子，因为它在中国是一个它需要给它打造成，因为在国外好像也不算便宜吧，因为我在国外没太买过，反正买的时候呢都是在那个奥特莱斯买的，也不贵，我反正觉得不贵啊。那像这样的这个东西呢，它在中国它要给打造成一个什么呢？打造成一个高端的户外运动品牌。然后呢，就在各个商店、商场什么都在开店呢，或者怎么样，他的这种经营，他一般来讲，我们所说的这个经营啊，你在国外你去购买这他公司的上级公司，然后呢再间接持有这个东西的影响不是不会特别大，但是呢，像在中国这块就不一样，因为安踏本身它是在中国经营的，自己铺点铺的特别多。然后始祖鸟过去就等于是复制它这套玩意儿，然后去各个商场开店，等于是在中国的始祖鸟相当于安踏本身的没有隔三层的这种关系，是直营，就几乎快成直营的东西了，跟在国外的那种它的总部的那块是有一个相对而言的区隔的。所以就为什么这回能干出这种事儿来，中国的始祖鸟这块总这个中国这回中国区能干出这事儿来，就大概如此，就是安踏这种公司干的这活。他们是对这个运动这件事情，他们是挣钱的，他们对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热爱，也没有其他的一些东西，就是说理解这东文化在什么地儿。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下他觉得我这一弄这种，就跟中国政府似的，就是觉得说我只要弄这个就跟阅兵差不多嘛，我这弄这个大家都一定特开心。问题在哪儿呢？中国政府的阅兵啊，哈，他是给谁看的？他不是给我看的，不是给一些对具备反思能力啊，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人看的，他是给那些底层的臭傻逼们看的。他那些人他能给他让他们激动一下，但是这个始祖鸟不然，始祖鸟本身它的消费者，你如果能玩这个户外的话啊，特别简单，你至少有两个东西你是要具备的。首先第一个，你需要一定的体能，这个体能是你不是那个在山里这帮孩子练出来跑山的技能，那是你在常年在都市生活白领的生活当中依然能保持这样的体能。你自己想想，这个人他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极自律的人，他非常自律，并且具备着很强的自我管理意识，那才能够有这种体能去干这件事情，得有一定体能，第二有一定知识， 这个知识啊，一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他本身所具备的，因为他觉得说户外运动是一个好东西，这个他是一个认知。另外一个，户外的时候他需要有一定的这样的户外运动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甭管是生存知识还是其他一些东西 ，OK， 他才能够干这事儿。当然，很多人拿穿个始祖鸟装逼，或者很多人偶尔出去走一回，这是占大多数。可是你只要去干这个，你多少是就从经济上、体力上，包括他的思想意识上，跟看阅兵的底层的那帮臭傻逼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你这样的话，一把这东西一给他割过去，你把你什么得罪了？你把你目标客户得罪了。这个世界上不光你一个牌子呀，对不对？然后你甭管是这个北面也好，还是这个哥伦比亚也罢，这些东西都在呢，甚至于日本的那个 Snowpark 那个东西都有啊。所以用的，我可以不买你的，一下就反弹了。这就是这些像中国区的这些人，他这种傲慢，他以及对这个自己人群的这种把握，他光知道说原来我做营销，我这个开店好看，然后卖的贵，就有一帮傻逼来上来去买，这个行之有效啊。对吧？安踏像他们这些一直以来不就干的这活吗？实际上是不行的，实际上是不行的。所以19年收购完了，到原本这家公司形象虽然在某些事情有争议，但是实际上而言还算不错，这回一下口碑一下就崩了。我反正是这样，就是这个牌子反正我以后也是不会买了，真的，这个我绝对不会买这样了。因为他们甭管你是怎么干这个活，你至少应该就是你中国区是独立形式的，你应该也是报到总部去的，但是他的总部也没有对这件事儿有任何的这种反应，那就只能说明这家公司已经被中国这样的这个安踏这样公司的企业文化给污染了，应该就是污染，数据库污染，对吧？或者你说你是在就是浸到粪坑里了，对，或者是说浸到什么有了这个整个的这个文化它有了变化。这是绝对我忍不了的事情。那既然如此，那就拜拜呗，就从此我就不买了。以前买过的 OK 我还留着，这我不至于到那个给他给扔了或者是给搅了这种程度，但是以后永远不在你这花一分钱，真的。因为那块的就那一块的这几平方公里之内的这种生态损失，那大概有得有个我估计至少得有个二三十年才能够缓过劲儿来，就是这影响才会消失，真的。虽然可能非常有可能，现在说要派调查组了，非常有可能最后中国官方出的一个消息是什么呢？就是对环境没有大的影响。反正你要信你就信，但是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因为这甭管是火药烟花这一块，还是这个生态环境，兄弟也稍懂一二，对吧？那你跟我说这个没用，我是知道你们这点事儿的。大概就是这样，这是一事儿，这是我这两天相当生气的一个事情，所以跟大家道个嗑。另外一个呢，就是也是观众点播的一个话题，就是，咱护子护尘封，为什么被全网封杀这事儿？我当时就觉得说，这不是早晚的事儿吗？为什么说早晚的事儿？我看过一些护子在护尘封的这个视频，孩子呢不错，就我个人觉得不错。可能好多人就是觉得说，哎呀，这孩子，手上的动作，就是因为他那个一说自己收入的时候，他那手上那动作啊，大开大合啊，怎么着怎么着，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我手上也经常在说话的时候会配合一些动作，大家都差不多。那但是呢，一般不那么大开大合的。这个呢可能是个人习惯，还这是有人说他，哎呀，因为这个学历不高啊，然后呢原来工作比较底层啊，然后有这个觉得他做的很多东西呢没有太深，对吧？没有太深。其实这件事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所要看到的他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受众。你他的东西呢，你说受众呢，大概我能算他一个受众。为什么呢？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呢，看他的这个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购买力还是挺好玩的一个东西。因为平时也不太看这些，就是因为我们买东西其实就是吹个牛逼，就是在超市里我们是不看价的，说白了真的是不看价的。因为日本这块的超市我们所去的也没有什么特高档的，对吧？买的食材也都一般，平时大致心里也有个数。那 但是你看看其他地方呢，这个购买力什么的呢，是增强自己一个对社会整体的一个感知啊，所以呢就觉得说还行，看着挺有意思。后来他跟人对线，然后呢去那个去骂那些这些什么中医啊，什么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传武啊，包括这些东西，那个东西我就没看了。包括他问什么你什么学历啊，什么工作呀、啊，什么这诸如此类的，这我就没看了。为什么呢？因为没功夫。谁有闲心闲的没事天天看着一个人逗傻逼玩啊？这就看了几个小小的切片，就是比如几分钟的这种切片，也就算了，就没太在意。然后后来他什么这个安卓人、苹果人，然后呢，这包括像是还有点什么给人去送祝福什么的这些东西，这我就都没在意了。就是花样的这个增加收入嘛。他自己，我看他一个被封了之后的一个视频，也自己也说我就是为挣钱，我本来是为了挣钱，用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或者是说自己的这个意识，就是他的这种思想意识，就是去挣钱嘛。我觉得这个说的没毛病，对吧？我在这儿我也挣钱呢，我挣的也不少啊。这有什么问题吗？对不对？我是也是通过自己的这个想法，然后呢，就是吸引自己共鸣的人。当然你不共鸣也无所谓，你过来天天的黑我，黑粉也是粉的。你只要看这节目，它有广告，我就有钱收啊。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对吧？尽管黑啊，是这样的。大不了给你拉黑了，也就算了嘛。那像这样的这么一个人呢，其实是一个，没有太就是就在我们看来是伤害度不大的。但是呢，实际上来讲呢，这种人的伤害度呢，对中国政权的伤害度呢，其实是挺大的。在原来啊，其实还没有这么大。为什么呢？你只不过就是做一个购买力对比嘛。大家觉得虽然是说可以作为一面镜子映照自己的生活啊，这个我们这块其实还没有这么好啊，对吧？比如说如果来日本啊，我一说起来，我到时候我真的应该给你们做期节目，就是日本的穷人怎么生活。我专门做一期节目，我就专拿着1000日元，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京都这块最低一个月工资，一小时的工资，我让你看看我用这一小时的工资能买什么东西，能不能支撑我吃一天，吃一天的饭，还是得有鱼有肉的，这一天的饭，我到时候给你们做一下，顺手呢把这菜也给你们做一下，我可能会做这节目，但是看我懒不懒了啊，这事儿不好说，那估计是另外一频道，这到时候再说吧。啊，就是这种东西，那可能是对照自己的生活会有一个反照，但是那是个间接性的。他最要命的是什么呢？这块我确实是听这个国内的一些跟应该叫做什么，应该叫做主管部门的一些人在说，他出问题确实是出在这个安卓人和苹果人这个地方了。这问就是在于什么呢？这个形成，首先第一个啊，中国政府一直不喜欢苹果，能挣钱。但是呢，他不喜欢苹果本身，因为苹果是一个封闭系统，它是单一套的东西。那安卓是什么？安卓呢，是拿过来在中国这个本土这儿进行了很多魔改的。其实我一直也不喜欢安卓，为什么呢？因为我所用的曾经用过的安卓系统，全都是国内做的这些东西，对吧？它因为开源的嘛，然后国内做，然后诸如此类的。给加了很多很多的，包括程序上的后门，包括这个监视的这些东西，这个包括它对这个 APP 的审核，这些玩意儿都不严格，而且呢越跑越慢，这咱甭较劲，安卓系统在国内，至少在国内确实是越跑越慢的。那这些玩意儿我不喜欢，它中国政府喜欢，为什么？是因为它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我随时可以掌控它，这个是他最喜欢的地方。所以您记住了，在中国所有的手机厂商除了苹果之外，他没有把自己的核心代码交给这什么，所有的这些其他的叫什么手机厂商，包括小米，包括华为，包括其他的，他都有一个那个接口是直接通给那个谁的，是直接通到这个公安部门的， 就是它有这个，甚至于苹果它也有某些程序也会，就是你在它不会整个系统给你开源，但是呢，它会让其中的一些程序，在它其中的一些程序多留一个端口接到那边去。为什么你用这个苹果手机在微信或者群里说什么话，那中国政府一样会知道，就是因为它是特批的，是可以在微信里有这个程序，然后接有一个端口接过去。如果这玩意儿在国外，这他妈会被人告死，但是在这个地方，在中国是可没问题的。所以安卓人跟苹果人，他其实这个点找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点，这不是开玩笑，这是他其实是点中了这个时代的特点，或者是说点中了中国在这个时代的这个特点。你就是两个不同的思维模式，你可能很多人觉得说啊，这个又来白左那一套，说这个啊，我这个这是一种歧视或者诸如此类，歧视你妈毛啊！那个华为那破手机都他妈比苹果卖的贵了，它用的是安卓系统，现在号称自己的鸿蒙，对吧？那你觉得这东西算歧视吗？这个不是一个价格歧视，这其实是一种所谓的什么呢？所谓的两种思维模式的不同。那我就歧视你这种模式，你觉得中国制造的这种玩意儿能够随时监控你的，随时可以让你毫无隐私在公安部门或者其他任何的有权力的部门面前裸奔的东西，你居然还他妈用，而且不是那种叫做什么呢？不是这种公务员体系，因为公务员很多地方现在不让你用苹果手机，他你就得使用华为或者怎么样，他不让你用这玩意儿。OK， 你不是那个体系当中，你还去把这个玩意儿去当做自己的一个啊，我特别牛逼，我要用这个，你不是傻逼是啥？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识、思想模式、思维模式啊，对不对？所以这就特别简单了。在你要是说跟日本这块你说这个。我觉得这个所谓安卓人苹果人，这是一个傻逼的事儿，因为原生安卓跟这是不一样的，对吧？或者是你说在韩国三星，你原版的三星什么的，这个也是不一样的。在中国这个就没错，他就点到了这个时代的中国，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的这个一命门，他把这个东西非常形象的给浓缩这儿了，就跟那个电动车似的，你要买电动车就是特斯拉，这个毫无疑问的事情，我觉得一点毛病都没有。如果我要买，当然特斯拉还他妈丑的要死要死的，我肯定不会买了。就是除了他那个赛博皮卡吧，赛博皮卡我认为还是有设计感的啊。其他那些所有特斯拉其他那车型，就包括他那个就有一上翻盖，就是不是上翻盖，那叫什么玩意儿？那个燕翅那个门，那个简易门吧，那就叫就是那种那个玩意儿，我都觉得不好看，真的就是。但是你要让我去买，我肯定去买特斯拉。你让我买比亚迪，我除非是疯逼的了，这怎么可能的事情？所以就这个，它其实啊哈，就是把这个时代给点穿了。它只不过就是给浓缩了这个，让很多人从这个角度把他的那句话给发散了。这个东西就怕的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它并不是一个最开始是一个专指。但后来以后呢，他所有的接受这个信息的人又开始往这个信息里再填东西，就呢把这个原本是一个关于手机上的这个事情，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大家把它整个泛化到社会上去了，各种各样这种不同的思维模式，对吧？你就要分出一个高下。那有没有高下之分？有，我非常非常非常明确的说，有，绝对是有高下之分的，对吧？这个世界上甭管是文明还是文化，都是有高低之分的，产品也有高低之分，对不对？为什么奥迪跟奥拓它不卖一个价啊？这不是很简单一个道理吗？为什么美国的这个欧美的文明是要高于非洲这个文明啊？因为非洲你还他妈在隔离那会儿呢，知道隔离是什么？不知道可以自己去查一下的，对不对？文明有高下，文化有高低，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把这个东西点到这儿了，点完了你干嘛？你这影响力就太大了。如果容着你继续你这个安卓人苹果人的始作俑者始祖啊，对吧？ OK， 在这儿天天还这么逼逼能行吗？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至于说他挣多少钱，一个月60万，还他妈一半给了那什么，一半给了平台，其他交了不少税，一个月剩不了多少钱。就这个，你觉得有人就看不下去了？这都不是原因，最重要原因就是这个，点对穴了。然后这块一下点对祭点上了，然后你就看着中国政府咔咔一顿马爪，哎呦高潮了，然后放弃，就把他给封了，就简单吧，就这么简单。至于他以后会怎么样，有人说可能来这个油管做一个叫五户散人，对吧？这个欢迎，真的，我真的真心希望有更多的人来这边，把这个简体中文，或者是说这个。这种中文世界的这个整个油管这个空间让它更丰富一点。不要是就那些普通的这些人，说不定过段时间有一位你们耳熟能详的人，对吧？也开始做这个东西了。这个可能这个到时候大家可能会给大家一个惊喜。希望你们各位到时候多订阅吧。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